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咱们今天来聊聊 PIMKO 力挺日本30年期国债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吗？
这个我还真关注到了。上周日本国债刚经历抛售，结果 PIMCO 还坚定看好，有点意思。
对，就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，他们这表态让自己加入了一个越来越大的投资者阵营，都觉得日本债市现在有吸引力。
那他们具体是怎么说的呀？能说说吗？
他们说现在的收益率水平能带来不错的投资机会。上周日本债券市场因为市场担心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扩张，市值蒸发了大概410亿美元，还引发了其他市场的抛售。
损失这么大啊，那 PIMCO 为啥还觉得好呢？
他们觉得更高的收益率在利率下行的时候能带来资本利得，还能对冲经济冲击、股市波动或者日元大幅升值的风险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他们具体看好哪部分的债券啊？
他们偏好收益率曲线的长短，比如说30年期日本国债 PIMCO 亚太区投资组合管理主管郑直之也在展望报告里写的。
那他有没有说为啥在财政风险担忧还在的时候还坚持这个配置？
他说收益率曲线的陡峭程度，还有日本财务省限制长端国债发行的激励因素，都支持这个配置。
看来他们是经过仔细分析的。那还有其他投资者跟他们观点一样吗？
有啊，像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还有 RBC BlueBay 资产管理都跟他们看法一致。这也说明投资者现在慢慢适应日本债市的剧烈波动了，毕竟之前多年宽松政策把收益率压得接近零。
对，日本之前的宽松政策持续了好久，现在市场波动变大，投资者也得慢慢习惯。那现在日本市场还有啥波动因素吗？
日本现在正在为2月8日的大选做准备，有关干预的讨论一直在影响日元，交易员都在准备应对市场波动加剧。
那 PIMCO 之前对日本国债是什么态度啊？
他们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券投资机构之一，在2025年年中那次混乱抛售之后，就对日本国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。当时他们觉得日本央行进一步推进量化紧缩反而是利好，因为能缓解收益率曲线长端的压力，央行在这个期限段的操作相对有限。
那他们对日本央行的政策有啥预测吗？
他们预计日本央行会继续循序渐进地推进政策正常化，可能在未来一年内把政策利率上调25到50个基点，目标区间是 1% 到 1.25%。 日本央行上周五还把利率维持在 0.75% 不变。行长植田和南说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当局可能会采取操作平抑债券市场波动。
那郑直之也对极端情况有没有啥看法？
他说在极端情况下，为了确保市场稳定，日本央行可能会通过临时的国债购买操作进行干预。
那他们对基准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有啥判断？
他们觉得会大体维持在当前水平附近，周一时大概是 2.235%。 还说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，当前的汇率对冲成本有利，提升了日本债券的相对吸引力，比全球同类资产能提供额外收益。
听起来是挺有吸引力的，但应该也有风险吧？
当然有。他们分析说，日元走弱或者通胀意外加速，可能会让政策利率更快或者更大幅度上调。高市政府更具扩张性的财政立场也带来了额外不确定性。不过他们预计金融市场压力最终会限制政策过度扩张的空间。
这份报告是郑直之也一个人写的吗？
不是，是他和亚太区投资组合经理 Steven Chang 还有澳大利亚投资组合管理主管 Adam Bow 一起写的。报告里还有其他一些观点。
那还有啥其他观点啊？能不能跟我说说？
比如说中国债券的短期前景还是向好的，尤其是期限较长的国债，还有强劲的经常账户以及资本流入回归，应该能支持人民币对美元还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货币逐步升值。
那对澳大利亚的市场呢？他们有啥看法？
他们觉得澳大利亚的长期中性现金利率预计接近 3%， 在通胀稳定、经济增长回归趋势水平之后，政策利率可能会在这个水平附近企稳，未来一年澳大利亚的固定收益资产依然具备吸引力。
看来这份报告覆盖的市场还挺多的。那你觉得 PIMCO 力挺日本30年期国债对咱们普通投资者有啥参考吗？
我觉得咱们普通投资者还是得谨慎，毕竟日本债市现在波动不小，虽然机构觉得有吸引力，但咱们得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看，不能盲目跟风。
没错，投资还是得自己多做功课，不能只看机构的观点。那咱们今天聊的这些，你觉得还有啥需要补充的吗？
我觉得就是得记住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， 机构的观点也是基于他们的分析，咱们得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仔细考量之后再做决定。
对，这才是理性投资的态度。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